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26th of Ma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88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大方广佛华严经》选首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选首品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11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佛法里面呢，什么人都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找到他的法门。这就是呢，诸佛菩萨在这个三昧的这种功德当中呢，能够给予各种不同的法门，所以这叫做施以各种法门的三昧力。好，那这些法门呢，在佛法当中都有。好，所以佛陀他的方法呢，他是应机，他是看什么人给什么法。那就像这个佛陀有护法天龙八部，这天龙八部呢，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上的结构来讲，就是属于这个黑道的嘛，那黑道的也能够学佛可以啊，那个黑道的最喜欢呢打打杀杀，那你说最喜欢打打杀杀的人呢，又有一点正义感，你就来护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佛法里面呢，什么人都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找到他的法门。这就是呢，诸佛菩萨在这个三昧的这种功德当中呢，能够给予各种不同的法门，所以这叫做施以各种法门的三昧力。好，或以无常众苦门，或以无我受者门。好，所以呢，有些人呢，他希望怎样，人生是苦，他希望怎样处理。好，所以呢，就给他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教法，好，让他呢知苦而出离。好，那或者是呢，我说《金刚经》里面讲一下，无我人啊，无众生、无寿者，是不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这也是有一种很殊胜的教法哈。所以呢，最后就讲什么？随诸众生并不同，因为每一个人的劫不一样。每个人需要的方法不同，个性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佛陀就给予法药啊，所以来对治这个所有的病。好，这是有病的就治病，没病的怎样啊？所以随诸众生心所要，有的人他好好的啊，他没有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那我们总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梦想啊，有好药之事，有自己的兴趣啊。好，那心之所向呢，悉以方便而满足，是不是？然后呢，随诸众生行差别，有是个性不同，行事作风也不同，乃至于他心中的思维模式也不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时候呢，没关系，善巧而成就。好，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三昧啊，有了这个三昧力啊，我们就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好，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三个就是叫做诸法门三昧。好，诸法门三昧，所以有了这个三昧门，就可以呢行一切法，好，然后施84000法来应机施教。好，所以这是如是三昧神通向一切天人莫能测啊。所以这个是第五个，第五个 三昧，第五三昧。那第六个三昧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先手品讲的，就是信心成就之后呢，你就会具备有这种三昧的功德。好，那这三昧的功德呢，的确啊，就是你的信心越强啊，对谁的信心？对佛、对法、对僧，还有最重要的对自己，自信功德啊。你对于自信功德越能够领受啊，那启发了自信的智慧，好，那你就会成就这么多的殊胜的功德哈。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法门无量誓愿学，哎，我这个根性那么差哈，我时间那么少，我哪有时间学这些法门？那只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投入哈。那当我们真正的呢深入经藏，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本来就已经本具在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自己就有，只是我们借由学习佛法来启发这个自信功德啊，并不是另外去学一套什么知识技能，其实这些智慧我们都有的啊。那我们要借由这个啊自信的一种修炼啊，就可以启发这种三昧力。第六个啊三昧门叫摄身啊，摄身就是摄受众生啊，就度众生的意思哈。那诶，这个三昧呢，啊，就是广度一切的众生哈。前面那边讲的是讲法门哈，那这边呢是用什么方式来度众生哈？这边叫有妙三昧名随乐啊，就是随众生的好乐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都不一样哈。所以菩萨住持普光观察，菩萨有这个三昧的时候，就会随仪示现。他要度众生之前，他是会先观察。好，观察这个人要怎样才能够得度啊？那什么因缘啊？所以，哎，目的呢是悉使欢心从法化哈。好，所以就像刚才那个啊，我们那个三家居士啊，啊，其实文殊菩萨都一直在度他哈，但是他就一直都没有哈，就是只有很欢喜而已，没有得度这样。好，但是这个就还没到哈，因缘还没到，没关系哈，这一定会有因缘的哈。啊，劫中饥馑饥难时啊，他这第一个呢就开始讲说，如果有灾难啊，那有些人是因为灾难得度的，是不是哈？所以在灾难当中呢，哎，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讲慈济哈，有没有哈？有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在第一线。好，就去给啊这个灾难做一个很好的救援哈，所以悉与世间诸乐具啊，可能需要床啦，啊，需要医药啦，需要饮食啊，好，需要种种的啊补给品啊，好，随其所欲皆令满，普为众生作饶益啊，所以呢，这边就是啊，这个是第一种啊，第一种就是在灾难的时候呢，哎，就随着需求。啊，而提供哈，好，或以饮食上好味，宝衣严具众妙物，乃至王位皆能舍，令好施者七重化啊。所以或者是呢，布施饮食，好，或者是布施衣服，好，或者是布施，好，是种种的啊，你需要什么就布施哈。然后乃至王位啊，皆能舍啊，就是哎，这个后面我们华严经啊会讲到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啊，就会讲到呢，如果有人来跟你要什么，你都能，菩萨都能给什么，而且不但给，还很欢喜哈。好，其中呢有一个菩萨啊，说如果有人来要你，你是国王，人家要你的王位，你还要能够啊双手奉上，对不对？双手奉上也不打紧，你还要做他的奴隶。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布施的最极致啊。好，所以这个做这个啊。王位皆能舍哈，令好施者悉从化啊。所以呢，有些人说什么叫做王位？我们又不是王哈，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家里面的王。好，你能够舍掉那个尊贵的自我感，好，能够舍掉好这个享乐的生活，好，甚至于呢，哎，这个为众生做牛马，好，所以以前这个赵州老人呢，啊，就是常常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哈。有人问他说。哎，师父啊，啊，这个你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呀？啊，啊，他就说，我往生之后要去做一只牛，哈、啊，就是那个山脚下的水姑牛，哈、啊，好、啊，那有人家说，怎么会那种大修行人怎么会 往生之后通常是做菩萨，怎么跑去做牛呢？那做牛不是就是轮回了吗？不是堕落了吗？他说呢，要先做菩萨之前呢，要先做众生的牛马。众生的牛马就是为众生服务，所以呢，这叫做什么？闻味皆能舍，所以把这个布施的这种功德呢，修到最极致，就是予取予求这样。好，或以相好庄严身，上妙衣服宝璎珞，花蔓为饰香涂体，威仪具足度众生。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做准备这个衣服、饮食、卧具，这些种种的供养具。那也可以呢，怎样让自己很庄严？如果是一个这个学佛之后呢，越学越庄严，是不是本身呢就可以让大众呢看到威仪而得到摄受啊？所以我们说，看到佛像啊，这个佛的像好，它透过佛的雕塑啊，现在我们都是去看到佛像，然后升起一种尊敬感，升起一种殊胜心啊。好，所以我们去看那个云冈石窟的时候啊，好，最早在这个北魏孝文帝那时候开凿这个石窟，好，那开凿的时候呢，他们就，但是因为这个北魏孝文帝的阿公叫做北魏太武帝，他是灭佛的哈，相信那个道士的那个寇谦之的那种这建议哈，就大量的破坏了佛法，所以到了这个孝文帝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太武帝他灭佛之后，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哈，是把这个文化的根本都已经破坏殆尽，然后把善人修行人就是驱逐，甚至于勒令还俗，或者是诛杀哈。那这孝文帝呢就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要弥补他祖父的业障啊。所以呢，他就大力的推行汉化，然后支持这个佛法哈。可是那时候啊，所有的法师啊，都已经从那个死的死，病的病，躲起来的躲起来，他就找不到哈。他说我要开凿这个，那个一个石窟里面塑佛像哈，可是要找谁啊？结果呢，他的这个，这个马车啊哈，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竟然是咬住一个。一个这个人呐、这个人呢，原来后来调查，原来他是一位法师哈、那他就是隐遁在这个市集当中，不让人认出来。结果他的那个孝文帝的那个马、竟然认得那个那个是大师哈、就咬住他的衣服袈裟哈、不放。那孝文帝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的马突然停住了，而且一直咬着一个人这样哈、下来呢调查一下，发现原来他是非常有修行的一位法师。所以马上呢就请这个这是昙耀法师哈、就请昙耀法师来主持这个整个开凿云冈石窟的这个很重要的整个很重要的这个工程哈。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马是善人，马都能够认识谁是善人谁是恶人，所以动物都有灵性。好，那这个法师呢在开凿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佛像刻得就是依照历代的帝王的像，然后呢把它刻成佛像。所以佛像呢就有点像这个每一那个北魏的五代的帝王哈，然后五代帝王哈，这是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哈，就五任的帝王成为佛像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佛像呢，它是代表当时那个时代的衣着，好，当时的人的相貌，好，乃至于呢，当时的整个文化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它会彰显出那个时代的一种特色，那如果一个佛像呢，刻得庄严，我们看到这个像就产生这种安定感。如果这个佛像呢，刻得歪七扭八，你看到呢，其实就心里面呢会产生不舒服啊。所以呢，这个叫做威仪具足啊。所以我们如果身心都能够呢清净。你所现出来的相就是安详，身心如果呢是内在是非常的不安，你也会现出一种惶恐之相，所以呢他说如果呢佛他要度众生，他除了用具体的行为 在度，同时呢他把自己修炼好啊，走在路上呢不用任何的语言，也不用任何的动作，威仪自然就能够度众生。好，所以威仪具足度众生，那怎么样来度呢？啊，叫做花曼为是香土体。好，这边呢花曼呢指的啊是这个啊花，好，代表的是什么？万恨之樱花。好，所以呢什么叫做万恨？就是菩萨都有以愿力持身，所以以四弘誓愿来装饰自己。好，那然后呢香啊，土体不是真的去涂香，不是，是叫做戒香，所以修戒修定修慧，然后又发愿，所以以这样子的怨恨来具足度众生。好，所以这是菩萨的三昧。好，一切世间所好上色相颜容及衣服，随因普现切其心，必乐色者皆从道。好，所以就是以庄严的身相让大家看的呢都是想要来发心修行。好，所以这是布施摄。好，再来呢还要修什么？爱语。好，所以爱语摄，怎么样爱语摄？就是要演说微妙的法音。好，所以讲一句好话啊，大家心里面舒服哈，但是呢，常常我们都会讲错话哈，哪壶不提提哪壶啊，所以呢，就会让人心生烦恼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学习哈，八万四千法门要怎么样用啊清净的音声来宣读，来推广啊。那这个要随其心乐为说法。好，所以呢，诸佛菩萨的摄身三昧门可以呢让一切的众生呢闻听闻他所好要之法啊，所以随事所宜而度化。再来同事摄，好，众生苦乐力衰啊等等都能够怎样悉能应现同其事。好，所以是普门品里面讲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是不是？好，所以有的人是啊他在这个同参道友当中他会找到他学习的对象，有的人是在师长，好，有的人是怎样是对于这个贫苦的人，好，有的人是要在灾难当中，有的人是要在顺境当中而发心。所以这时候呢菩萨就会根据他的一种因缘啊，就让他能够启发他的善根。好，所以悉能应现同其事，好，以此普度诸众生，一切世间众苦患深广无涯如大海。好，所以这次去这个五台山啊，有一个殿堂啊，叫做代建文殊殿。好，那为什么叫代建文殊呢？原来当时这个乾隆皇帝啊，好，他常常去五台山，好，听说是要去找他的阿奏，是不是？就是那个顺治皇帝哈，就是想要找找看哈，那就想要找找看哦，说有没有这个出家的师父啊，好，那有像他的这个家族的人哈，那心里面有一点感情，然后去呢，就常常去，结果有一次就看到很多的妇人在那边啊河边啊洗衣服。结果呢在这一群妇人堆里面竟然有一个僧人在那边洗澡。好，他觉得呢这实在是不成体统齁，这个僧人怎么堕落至此齁，可是呢他的心中呢又觉得不能够怎样，不能够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破坏整个僧团的法纪。所以呢他就拿出了他的这个剑啊，一剑就射到了那个僧人的肩膀，就射穿了他的肩膀。结果呢射下去之后呢，这个僧人突然就不见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想要去追那个僧人把他抓起来，结果就不见了。等到他到那个这个五台山朝拜的时候呢，到那个文殊殿才发现他的剑怎么在那边，就是在文殊菩萨的肩膀上，就看到一支剑，而且那支剑呢是上面写是他专用的剑，然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看到的那个僧人不是普通人，对不对？好，那但是他因为呢是用普通人的心，所以他看到的景象呢就是普通人的境。好，但是如果他是用这种虔诚的心，他看到的景象呢就不一定是他平常看到的那个景象，所以也有人说他到这五台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好，但是也有人说，哎，他的五台山呢，哎，就是有一个这个仁波切啊，带了30,000个信众去朝拜。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啊，好像宿世有缘，因为他看到的整个五台山的境界都是金色的。啊，然后他就知道说他跟这个山是有缘的啊，所以有缘的呢，你看到的景象啊，跟诶一般的游客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啊。那只是我们并不能够理解啊，在什么时候我们会遇到菩萨，菩萨遇到你啊，在度化你也会不知道，是不是？他不会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观世音哈，我就是来度你的哈，不会。好，所以我们等到得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菩萨一路都在引导我们哈。所以呢，悉能应现同其事，好，就是每一个人一定有他最适当的得度因缘，只是每一个得度的机缘各自不同。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机缘呢？有些人有，可是他错过了，没有把握。好，那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因缘当中发菩提心哈，所以呢，哎，以此普度诸众生啊，一切世间众苦患深广无涯如大海啊，与彼同事悉能忍令其利益得安乐啊。所以有时候呢，哎，因缘不成熟啊，这是诸佛菩萨呢已经在度化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真的能够得到启发哈。所以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一同，但是诸佛菩萨度众生是无有疲厌。啊，他不会说，哦，度那么多次都没有用啊，你来，再来哈，我也不想要度你的哈，不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哎，这但是一般人会嘛，啊，所以跟你讲了这么多次的，已经好讲了，你还不听，那你就怎样，咎由自取，是不是哈？所以呢，哎，这叫做菩萨的慈悲哈，所以与彼同事，而且还能忍。啊，事实上还有耐心哈，就一直不断的啊，用各式各样的因缘啊，希望呢有一天真的能够呢，哎，启发所有的人的道心哈，所以广度众生，这是同事社。再来呢，第四个叫做力行社。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叫做摄生三昧门，它怎么摄？它用四摄法来度众生。好，所以这就说力行是什么？力行呢，在这个地方呢，真正利益众生，就是让众生出离三界的烦恼。那出离三界的烦恼叫做出家。好，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这出家剃光头还不简单啊，这个剃光头是第一步，是不是？好，那我们连头都不愿意剃，那就很难啊，是不是？他说，哎，不行，我还有三根毛哈，我一定要每天呢帮他梳好的哈。还是我们那个年轻，这个就是那个年轻人哈，最在意他的头发哈。所以有一次呢，我就看到一个小伙子哈，哦，他就三分钟就一直摸他的头哈，因为他怕的那个形状哈。那个他有一个飞机头哈，所以那个飞机头是这个头是平的哈，哎，他弟弟是往上的三根直的哈，那他不要跟他弟弟一样，所以他就变平的哈。我说，哇，你这个飞机头的造型很特别哈，你是怎么弄的？他说他每天晚上哈，为了弄这个，他都戴安全帽睡觉。啊，这样子就可以压住那个形哈，就有那个造型哈。说那个造型就是整个黏啊，就像一个安全帽黏在他的头上这样哈。啊，就为了那几根哈，每天花了半个小时在那边整理他的头发哈。还有说男孩子有这么爱自己的头发啊，他就在很媚态的笑了一下这样哈。说好吧，那我没有办法啊，那是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好，这个外表齁，这是这个阶段的年轻人的特征齁，就是因为他是自我概念在建立，所以呢他就会很注意他的衣着啦齁，他的外向齁。好，但是呢这些都是一种基本上的这种烦恼齁，就是我们爱自己爱我相齁。那爱我相之后呢，一步一步的在衍生拓展成我所我的东西。好，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爱人。好，然后最后呢到我的世界啊，所以呢从我相出发呢，就有人相、众生相啊、寿者相。好，那这个都是这个烦恼的根源啊，因为你可以满足我啊，你会得到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很短暂，很容易被剥夺啊。所以现在呢要出离这个烦恼呢，先从什么？先从放下我们的外相的执着开始。所以他现在讲说， 菩萨怎么度众生呢？因为一般人是不知道不懂得出离才是究竟快乐，是不是？那我们以为拥有才有才是快乐吗？好，每天都腻在一起啊，我跟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东西，每天通通都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当王啊，觉得这是最大的快乐。可是其实诶，有一天你总是要面对啊，有一天即这个终必失去嘛。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懂得所谓的出离是究竟清净。而且你有这个出离心，不表示你会失去所有，你只是不执着这个现有的一切啊。所以不是出离法的时候呢，他就不求解脱，而且呢，他就会一直在这个烦恼当中。所以喧闹喧愤不一定是啊，说哎很多人的地方，不是，是你的心中呢一直都不平静啊，叫做喧。啊，愤愤不平呢，就是你的啊，这个生命当中你认为拥有的东西被剥夺，你心中呢就会有不自在、不舒服哈。所以佛陀呢，哎，他为了要度这样子的人，很多人是看到佛啊，他是王子了，啊，他还能够舍弃他的王位，啊，而产生了一种思考。他说，佛陀都是王啊，甚至于他是贵为啊。这个啊，所有的子民的什么崇拜者、追随者，好，甚至于呢，有很多弟子他都要跟随他，好，很多的子民都要服侍他，可是他竟然能舍，所以呢，这个是菩萨度众生的方式啊。你如果说，哎，当初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他就是一个平常的人，那平常的人要去出家，因为他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所以出家很简单啊。所以像师父要出家。哎，你为什么能出家？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都是学生，没什么嘛，哈，是就是当学生当一当就去出家了，好像也没有很复杂哈。可是呢，你到事业有成，好，到妻儿成群，好，到你的这个家财万贯，甚至于整个国家呢都是你的，你就很难放下，是不是？那这样子的人能够放下，那真的是人上人。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菩萨了，他为什么要哎视线他当王子？好，连这么富贵的人，这么尊贵的人，他都愿意舍，表示出家是比这件事情还要更珍贵，所以他不是傻子啊！好，人都是要离苦得乐嘛，一定是后面的选择比现在更好，他才要去选择这一条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呢，他知道原来的环境不是不好，但是他是有危机的。好，所以他就示现出他都能够舍掉国臣妻子，把这一些所谓的世间人所羡慕的这种快乐啊，也能够舍下，让大家去思考说，诶，为什么？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冲击嘛。好，所以一样都是人，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所以呢，叫做常要出家心极静。好，那家是贪爱系缚所，欲使众生免出离啊，免离。好，那怎么办？就要以出家相来得解脱。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戒辉法师，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失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